这里是 NOB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4月1号，公元2011年6月2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为内阁新办公楼揭幕，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就修宪做阐释，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分会在华沙成立。西藏流亡政府表示，未来藏医事业应该取得更大成就。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今天为内阁新办公楼进行揭幕，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内阁新建的办公楼今天2号举行落成仪式，至尊达赖喇嘛为新建的办公楼揭幕并进行了加持。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为首的各部门部长，西藏人民议会正副议长为首的所有议员，新当选的首席部长洛桑森格，西藏流亡政府公职人员和附近民众等排着长队迎请达赖喇嘛尊者亲临加持。新办公楼的门牌上写着嘎夏嘎夏秘书处中央藏人组织的大字。这尊达赖喇嘛为新建的内阁办公楼进行揭幕后，参观了办公楼内部设施，并对办公楼的落成表达了祝贺。随后达赖喇嘛尊者在内阁门口种植3棵树木后返回上达伦斯拉寝宫。达赖喇嘛尊者在办公楼内发表的讲话内容方面，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波次仁向本台表示，
达
赖喇嘛尊者为内阁办公楼进行揭幕后，对办公楼落成表达祝贺，同时祝贺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正副议长选举产生。达赖喇嘛强调，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任职期内曾因为某些事务上产生分歧，如果民众能够了解有关事情的全面过程，这应该是民主社会中分享言论自由等的必然条件。但是由于中共政府对此断章取义，在拉萨八廓街墙壁上通过大屏幕进行放映等，产生不必要的误会，因此要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发生是非常重要的。边波次仁表示，他计划在本届议会会议闭幕仪式上也强调这一点。
你都故意真的故意去制造哪里啊？那就穷学不定
2009年9月份的议会会议上发生分歧后，来自各地的藏人纷纷向议会秘书处致信或当面对议会议员表达强烈不满。因此，他坚信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不会辜负人民的期望，并努力防止发生类似情况。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于今天2号在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一次会议最后一天就议会修宪工作进行阐释。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巴切仁表示，为了消除人民对修改流亡藏人宪章所持有的怀疑与猜测，以及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将在视察各西藏难民定居点时能够对民众有所交代，特别呼吁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做阐释，并希望议会议员能够认真听取。桑东仁波切表示，有些比较知名的媒体都报道说产生了新的宪章，这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根本没有什么新的宪章，而是对其中具体条款和内容做了合法的修改。如果修宪说成是新宪法，那么流亡藏人宪章之前做了24次修改， 这次是第25次，岂不是我们至今有了25个宪法？桑东省博士继续表示，
根据北雄制度南部的宋亚东，
有些人却指出已经收回了西藏流亡政府和西藏政府等，但是我可以果断地讲，1959年甘丹普章政权被迫流亡后，至今并没有收回合法的西藏政府。在过去的52年时间中，民主三权机制及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各项工作和人员分配等各方面从未有过任何改变，而且通过这次修宪，正式卸去达赖喇嘛的政治权责后，三权分立的权威更加得到提高。因此，我们不得不怀疑这种收回西藏政府的言论到底有何动机。在此，我要强调的是，不是收回西藏政府，而是对名称做了修改。桑东仁波切还否决了修改西藏流亡政府名称是因为达赖喇嘛受到外部和内部压力而被迫做出决定的言论。他说，有些人不了解达赖喇嘛尊者的伟大、勇敢和渊博的智慧而猜测是受到印度、中国等的压力，这真是感到遗憾和可笑的，更不符合现实状况。如果我们惧怕中共的压力，就不会在递交给中国政府的自治建议中明确写出西藏流亡政府的名称。桑东仁波切还说，这在修宪工作方面，除涉及达赖喇嘛个人权利的问题之外，从头到尾达赖喇嘛一直尊重第二次西藏全国大会和西藏人民议会的决定，按照民主体制，就包括修改西藏流亡政府名称等具体章节，只是提出建议而已。桑东仁波切最后表示，有些人还指责说这次修宪是短时间内做出的仓促决定等，实际上这次宪法主要是针对卸去达赖喇嘛的政治与行政选择，因此达赖喇嘛从1969年开始就建议把政治与行政选择移交给民选领导，只是我们不醒悟，如果延长时间真的就那么重要，第十五届、第十六届和第十七届等都可以随时进行改变。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巴次仁在第十五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一次会议闭幕仪式上发表演说，呼吁新一届议员按照议会决定，在民众间增进对民主、修宪以及文化等方面的意识。班巴次仁说，所有议员在全面了解会议议题包括西藏文化与宗教的前提下，在与会期间积极参与讨论极为重要。此外，要在民间加强有关民主化进程、修宪工作的宣传，配合政府工作发展和巩固西藏难民社区，提高西藏难民的文化与教育水平，推动扶贫项目等，以实际行动付出努力，做一名符合标准的民众代表。边巴次仁表示，下次会议召开前，希望新议员在各自所在地继续展开上述活动，特别是提高民众的政治觉悟极为重要。边巴次仁在会议闭幕仪式上还高度赞扬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至今做出的贡献，要求议员们从仁波切处吸取经验和教诲，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并在今后全力支持新任首席部长领导的内阁工作。欢迎继续收听由 Novi 西藏之声的新闻节目。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分会在华沙成立，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全球最大的声援西藏学生组织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近期在波兰首都华沙正式成立起分会，并在当地展开了宣传西藏问题活动。活动组织者之一华沙大学藏人学生温秀桑波表示，上月中旬举行的这一宣传活动中包括藏人在内的超过60人参加，该活动旨在民众间增进对西藏问题及藏人在中共统治下开展自由斗争的认识和了解。 昆秋桑布说，该活动主题为西藏掠影，是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分会今年3月在华沙成立以来首次举行的活动。他补充说，以西藏目前的状况来看，我们需要世界公民的关注和支持，而其前提则是就西藏真实的历史、政治、文化等方面，通过图片展、讲演等做到广泛宣传。自由西藏学生运动驻华沙新分会指出，活动主讲人向到场民众介绍西藏问题的议题中，包括西藏自古是一个独立国家，中共严重侵犯人权和宗教自由权，当前西藏安多阿坝局势、藏语言的重要性与中共对此采取的政策、西藏民主进程和达赖喇嘛尊者移交政治权责等。该活动还为民众举行了西藏歌舞表演、西藏传统服饰展示以及西藏舞蹈培训等，此外还吸引了很多新成员加入组织。活动最后还征集情愿信签名，呼吁波兰国会就中共镇压西藏继续进行声援。有关在波兰成立分会方面，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执行主席丹兹朵基表示，如同西藏被中共从1959年全面统治后藏人展开的反抗斗争一样，波兰在历史上也经历了非常艰难的反抗共产党统治与压迫的斗争，因此在波兰成立新分会具有重大意义。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是一个非暴力组织，一向为争取西藏自由与独立的藏人表达声援，在全球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中学和小学中共有650个分会。在波兰首都华沙新成立的该组织分会目前共有25名成员。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努比西藏之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首批部长桑东仁波切今天在达拉萨拉出席藏医力算学院建校50周年庆祝活动，强调未来50年中藏医事业应该取得更大的成就。首批部长说，
在永久这个龙安局难了，这个龙安局中的来那家是马上对马图一呢，那就那就马我修几个学术当然。
未来50年中藏医事业应该取得过去50年成就的100倍以上，如果未能做到这一点，就等于我们浪费了许多有利条件，错失了许多机会，因此希望大家给予重视，更加奋斗。桑东仁波切说，在过去50年中藏医事业发展经历了设施不完善、财政不足和人才欠缺的困难，但在50年中不断克服目前没有什么条件不足等困境。在今天的庆典仪式上，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还提及藏医学得到印度政府合法认可一事，说这是一个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事情，并要求今后要抓住这一机遇，同印度各大院校进行交流，争取藏医学校毕业证得到印度乃至国际的认可。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同时要求以现代史学观对藏医学的发展史进行研究和初步定论。主要嘉宾第十七世噶玛巴仁波切在发言时指出，藏人最大的一个缺点是安于现状，没有忧患和紧迫感，因此对过去50年的成就进行肯定的同时，也应该对所出现的问题和失误做很好的总结是非常重要。西藏流亡政府藏医力算院所辖属的藏医力算学校建立于1961年，至今培养了近400人，其中包括来自喜马拉雅地区的学生。欢迎继续收听由努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调研机构自由之家昨天星期三公布2011年度人权记录最差的名单，目前中共统治下的西藏被列入其中。人权记录最差的名单中除了西藏之外，还包括朝鲜、缅甸、赤道几内亚、利比亚、索马利亚和苏丹等。此外，美国互联网公司谷歌昨天星期三透露，中国黑客试图进入数百名谷歌邮件使用者的私人账户，这些使用者包括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以及中国人权活跃分子和记者。听众朋友， 罗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